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的看以弗所书的信息。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上个次讲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在基督耶稣里还凡是信主的都不是外边的人，都不是客旅，也不再分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我们都是天父家里边的人。然后在今天我们刚才念过的经文里边，保罗说他就为这个真理被囚就是坐监但是我们如果看第一节，他就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保罗明显是被罗马政府囚的，就是囚犯，是罗马政府的囚犯。但是他不是这样讲，他说我是在我的眼里边是基督耶稣的囚犯，基督耶稣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保罗他在侍奉上边的成功在于他能够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事物。有一个解经家很风趣的，他就说，当在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看见那个巨人哥利亚出现的时候，他们都说，哇，我们打不过他，这个人太高大了，我们不可能胜过他。但是当大卫看到这个哥利亚的时候，他的心里边就想，哦，这个巨人目标很大，我的石头一定能够打中他。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看事物从那一个角度来看，对我们侍奉成功失败有很大的影响。有时候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同一件事，可以引来很不同的效果。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边有两个字是相当的突出的，就是奥秘。奥秘这两个字一共出现了四次，在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里边分别是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和第九节。如果我们看第六节，可能也看到有奥秘两个字。但是如果大家小心的看呢，在第六节的奥秘两个字呢，下边有一些小点的，在你们的圣经里边有一些小点的，那些意思就是在原来的文字里边没有这两个字的，但是为了意思比较清楚比较完整，所以呢翻译的时候就把它加进去。不过无论这个奥秘这个字出现了四次还是五次，明显的这个意思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的中心的思想。一般如果我们看字典就是 mystery 这个奥秘这两个字，通常就是讲到是超过人的知识的、超过人的智慧的、难以明白的一些事物，就是奥秘。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不同的一个意思。在圣经里边讲到奥秘的时候，通常是指在上帝的在历史里边他有一个计划，但是人不知道，人想象不到的，是上帝在他的心里边的。但是到了某个时候，上帝就向一些人乐意的把其中一部分启示给他们知道，这就是奥秘的一个意思。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旧约里边如果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里记载有一个很有权力的皇帝，就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他发了一个梦，这个梦呢就使他的心情很不好，他心里边呢就很不愉快。但是根据他自己讲，他就忘记了这个梦，但是呢他的心里边就很不愉快。 所以呢他就把巴比伦所有的能够解梦的人就传来，就是说你们要告诉我这个梦是什么意思。那些人说，王帝啊，你告诉我你的梦的内容，我们就能够解给你听。那个王帝说，我忘记了。那些人说，王啊，如果你讲不出来我们什么解梦啊，那个王帝就说，我早就知道你们是假的啊，所以呢如果你们是真的解梦的，你一定能够把我的梦讲出来啊。然后呢他说，如果解不出来，我就把你们都通通杀掉。然后但以理那个时候在王宫里边，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和他的三个朋友一同的祷告，祷告天上的主啊，指示这个王帝的梦给他们知道。然后圣经就记载说，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然后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的但以理就到王的面前，就把他忘记了的梦都讲出来，而且呢就把里边的内容都给他解释。然后到了新约，我们知道启示录里边有很多奥秘的事，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但是如果我们小心看新约了，我们就看到使用奥秘这两个字最多的是保罗。启示录里边只出现了四次，但是在保罗的13卷的书信里边出现了22次，然后有三分之一，超过三分之一，就是有8次是在以弗所书出现的。那所以我们知道，就是以弗所书这一个主题，更是我们今天所读的一段圣经的一个主题。就让我们一同来看看有关上帝的奥秘，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描写。首先，保罗就告诉我们，在福音里边有一个奥秘被显明了，就是这个奥秘就在福音里边第5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了。然后第6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助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念高中的时候，学校里边有很多学生组织的团体，有关于知识方面的，科学会，有体育方面的。其中有一个他们叫做快乐的旅游者，他们英文名字叫 Happy Wanderers。他们特点呢，就是常常都组织一些旅行啊、露营啊、探险啊，这样。里边的成员不多，但是呢全部都是高年级的运动健将他们都是在游泳啊、在田径啊、在球类的活动里边都是拿奖的人，都是顶尖，在学校里边很出风头的人。所以呢这个团体呢，这个小组呢，很多人都想加进去因为如果你加进去呢，就好像很有地位一样。但是他们不公开接受新人的申请的，只有得到邀请的，而且得到所有其他的会员都同意的，才能够加入。那个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我已经和现在差不多高了，但是呢我瘦40磅就是只有110磅可以想象又瘦又弱的一个人。造梦也想不到能够加入这个快乐旅游者这个团体里边。但是有一年，我就和他们一个核心的同工一个核心的一个成员做了好朋友。然后这个人呢就把我推荐邀请我加入这个会，然后就对其他的会员说，我们这个小组 需要改变一下我们的形象，我们要找一个念书成绩好的进来改变一下我们的成长。他们就同意了，结果我就加入了。我加入之后呢，我兴奋了几个月我走在学校里边好像高了一个头一样，我是快乐旅游者的成员。现在看回去了，只不过是年轻时代的一个自我陶醉的一件事。我们今天可能也有很多人，我们希望加入了某个团体，加入了某个小组，我们以此为荣。但是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能够加入神的家庭，那个成为神的选民，我们更加的应该快乐。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是关乎我们永恒归属的一件事。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很羡慕有些人可以出生在一些富有的家庭里边，他们有一个富有的父亲他们要什么就有什么。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个幻想尤其是穷家出生的一些人，就想象同样是一个人嘛，为什么他就生在这个富有的家庭，我就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有一个富翁是中国首富之一，他就和他的儿子就到泰国去旅游，旅游了十多天，回来之后记者就访问他说，你去旅游了不见到你了你的感觉怎么样？这个富翁就说，哦，这十多天是我近年来最快乐的十多天，因为我到泰国的时候没有人认识我，我能够自由自在，在平民一样走在街上边看风景买东西，哦，多么快乐！没有记者追逐我，没有保镖跟着我，没有仇视中国人很仇富嘛，没有仇视的眼光看着我。弟兄姊妹，真的有时候我们很想成为名人，但是我们忘记了做平民百姓的自由自在。你走在街上边，不需要保镖，不需要没有人。记者跟住你，更重要的就是在神的奥秘里边，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比做任何的富商、任何的富翁的儿女更加的宝贵。在福音里边有一个奥秘，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教训，就是这个奥秘需要借助那些先蒙启示的人传扬开去。我们先蒙这个启示，知道这个奥秘的，应该把它传扬开去。第二节，上帝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所以保罗就看到他有这个责任。第七节，我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是照上帝的恩赐。这个世界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还不知道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这些先蒙神启示、先蒙神接纳的人，我们有一个不可推辞的一个责任，就是向他们传扬这个福音。前两天我收到一个电邮，是一个姓陈的一个弟兄给我的。这个陈弟兄他来自大陆，1993年清华大学毕业，然后就来美国念他的博士他不用经过硕士就进了博士的课程，可以想象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他4年了就拿到电脑科学的博士，他的专长就是在生物学的数理的研究，就叫 biometrics， 是很热门的一个研究的项目。1997年他拿到博士之后，就来到 Boston 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的研究，参加我们教会的国语堂，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国语堂了。他在这里侍奉，也是在这里聚会。然后他就在这里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台湾来的一个当时是参加我们英文部聚会的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呢，就是在Tufts 就是我们这里的那个牙科医学院的一个牙科医学生。然后他们就结婚了。这个弟兄在完成他的博士后研究之后2000年就得到加州一个相当出名的一个大学聘用他成为他们的助理教授。十多年之后，他已经成为正教授。而且我看他的一个名片他是三个学系的教授，他是生物数量生物学的教授，他是电脑科学系的教授，也是数学系的36教授。然后今天他也成为了四个孩子的父亲。我和他失掉了联系，但是很高兴他在写一个电邮给我。他就说，我刚完成了在中国完成了一年的差传的侍奉，现在我相信神是呼召我准备要做长期宣教的侍奉，我下个礼拜来 Boston， 希望能够在这方面你给我一点意见和理由交通分享。我看到这个电邮的时候，我真的为这个弟兄感谢神。在他的面前有一条很成功的教授的研究的道路在他的面前。他只有大概30多岁吧，40岁还不够，但是他愿意走一条很不同的道路，一个宣教的一个道路。明显的是因为他看到这个奥秘，他希望更多人知道这个奥秘，他看到传扬福音的意义。我们今天读的圣经给我们有第四个的教训，是第三个的教训，是传扬这个奥秘的人很多时都觉得不配，包括我在内，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不配，力量不够，恩赐不够，能力不够。但是神会赐下他的恩典给我们完成工作。我常常都对人说，神给我足够的力量做一个合格的一个工作，他没有给我力量做一个很好的工作。因为如果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好，我就骄傲，如果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就羞辱了我的主。所以呢，因神常常给我光光足够的力量做一个 OK job， 我们说光好合格的一个工作，所以也不能够骄傲，也没有羞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觉得不配是很正常的。连保罗这个这么多学问的一个人，我们看第八节，他也觉得不配。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很多弟兄姊妹，当我们传道人邀请他们做一些侍奉，做一些传福音，做一些栽培工作的时候，他们都推我不行信主时间不长能力不高不行，装备不够或者说我不懂讲话但是他们就忘记了一件事，这是恩赐是越练操练越发展出来的。我们知道，如果你不开始，你就不可能进步。 当以色列人他们要准备过约旦河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的祭司要先把他们的脚站到水里边，然后才看到河水才分开。他们如果不愿意进水，河水还是不能够分开。如果我们不开始去做，我们永远就得不到、经历不到神给我们的能力。有一个很出名的宣教士，是到印度去的宣教士，叫宗师啊 ，Stanley Jones。他就形容他年轻的时候第一次讲道的一个经验。他说他第一次的讲道在一个很小的礼拜堂里边，但是这个小的礼拜堂很早就坐满了他宗师的朋友和他的亲人因为知道他神学毕业了，出来讲道了。每一个人坐在下边的都期望他讲出一个动听的讲章成功的成为一个传道的人，讲道的一个人。宗师他也为这个讲道预备了三个礼拜，然后他就站上讲台，这就开始了。起初的时候感觉很好，但是呢他慢慢的就把讲章里边丰富的资料一个一个伟大的名词讲出来的时候，他就看到会众里边其中有一个大学生，他就做出一个很奇妙的神秘的一个迷笑然后他就把头低下来，然后就再不抬头望他了。这个行动呢就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就在想这个大学生是喜欢我讲的还是不喜欢我讲的。他注意力分散的时候，突然间他都不知道下一句他准备了要讲什么。他就站在讲台，十秒过去了，二十秒过去了，一分钟过去了，他就一句话讲不出来。然后他终于知道他不可能再讲下去了，就很惭愧的就坐下来，就好像坐在后边一样。就在他坐下来的时候，在他的心里边就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没有话可以讲吗？我在你的生命里边做过这么多的事，你真的没有话可以讲吗？宗师听到这个心灵里边的声音的时候，他就走下台来，就好像讲台，他就从坐下就走下来，就站在会众的前边，就说，朋友们，我不配讲道，我不懂讲道，但是我可以分享主耶稣在我身上做过的事情。然后他就讲他的见证，讲完之后会众都散去了，当然很多来捧场的人就很失望的走了。但是有一个年轻人留下来，就对他说，宗师先生，我很想得到你在基督里边刚才你分享你经历过的，我也可以经历吗？然后宗师和他谈了很久，后来这个年轻人就成为了一个牧师。这个年轻人生了女儿，后来也成为去非洲的宣教士。当宗师在晚年回头在看这个经历的时候，他就说，作为神的辩护律师，我是失败了，但是作为神的见证人，我成功了。这一次的失败的经验完全改变了我侍奉的观念。侍奉主的人最主要的工作是见证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是见证神在这个不配的人身上的恩典。弟兄姊妹，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就是指出这个道理。我们觉得不配是自然的，在某个角度来看是好的，我们觉得很配那就不自然了。 更加是在神的眼前是不好的一件事。然后我们看今天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的教训，就是神不单给我们的能力能够完成工作，连改变人心这个最难的部分其实也是神的工作。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又使众人明白，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能够在人的心里边做感动的工作。有时候我们面对那些关于信仰的尖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回答。这些问题有时候是出于对方真诚的一个问求问，有些是出于对方的一个恶意的刁难。但是很奇妙的，虽然我们有时候解答不到这些问题，或者我们勉强解答了，但是连自己也不太满意，但是后来对方还是信主了。你们经历过这样的事吗？后来对方还是信主了，原来神在他们的心中亲自回答他们的问题，或者那些问题根本不是哪个人的最关注的事，神自觉地解答了他们生命里边最关注的事，所以他们从前问的问题就再不是问题了，神就引到他们信主了。无论如何，这是神的工作，这是奇妙的工作。我们为神做见证是容易的部分，但是改变人心，人心里面的思想的改变是最难的部分。但是这个工作不是我们的，这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然后今天给我们看到第五方面的教训，是教会是证实神奥秘的工具。第十节，为要借助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白奔的智慧。解经家同意在这里讲到天上执政掌权的是指到天使级的天使级的那些被教物，无论是顺服神的天使，或者是堕落了背叛神的天使，好像撒旦他从前也是一个天使。原来他们从前也不知道这个奥秘，不单是我们不知道，连他们也是不知道。直到教会的出现，就把这个奥秘彰显出来，行出来，实践出来，他们才明白神的智慧这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我们中国人呢，就是有时候很害怕到那些少数民族聚居的一些地方，我们说这是黑人区，这是西班牙裔的人区我们觉得那里不安全我们不要去。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去过黑人的教会或者是西班牙裔的基督徒的教会那边聚会没有？我去过，是很享受的。在那里的时候，我有一个很甜蜜的一个经历，就在礼堂里边，我们不同皮肤颜色的人就好像一家人一样，因为我们有同一个天赋，同一个信念，同一个盼望。不要说和其他民族的一同的经验，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们这里都是中国人，我们也很不同啊。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啊，我是广东人啊，有福建人啊，有很多到北边的黑龙江的也有啊。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的方言啊。我是粤语是我第一的语言啊，有些上海人是上海话是他的第一的语言啊。我听过有些家乡话根本的猜也猜不到他们在讲什么。
不但是这样，我们还来自不同的阶层啊，我们中间有博士啊，我们中间有大概小学三年级的程度的文化水平啊，我们很不同啊，而且有时候我们年纪也不同啊，有刚才我有一个老人家告诉我87岁了，我看到他走路过来很精神的啊，我们中间也有20多30岁的，我们真是很不同，但是我们能够在同一个地方能够敬拜主接受，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我从前曾经讲过，教会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这是这么多不同的人能够成为一家人啊，在协会上边，博士的和博士，富有的和富有，所谓物以类聚啊，但是在教会就不同了，所有不同的人都在一起，我自己也觉得很骄傲。但是有一天有一个人告诉我，哎，其实不单是教会是这样啊，也有一些团体他们也比美教会啊，然后他就说，你知道那个戒酒协会没有， Alcoholic Anonymous，这是帮助人戒掉那个酒瘾的啊，喝酒上瘾了，然后帮助你啊，他就所以他叫 AA 会啊，因为他的英文是 AA。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个戒酒会在美国主要的城市里边都有分会，不单是美国啊，世界上面主要的城市都有分会。每个分会他们都有不同的小组，一个礼拜他们就聚会一次，我们的牛顿堂啊，每个礼拜四都有一个小组在那边他们聚会。他就说染上酒瘾的人其实有知识分子啊，很多知识分子，有劳工阶层，有露宿者，有年轻的，有年长的，有白人，有黑人，有西班牙裔人，有亚洲人，他们能够，如果你去过他们的小组，他们的小组里边坦白的分享，彼此的帮助，好像兄弟姊妹彼此的帮助，互相的鼓励，要戒掉这个酒瘾，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要重获新生啊，就是戒掉这个酒瘾。他们亲切聚会的时候，亲切的态度可以比拟你们的教会啊。当然这个 AA 会他们成立的时候有基督教的影响在哪边的，而且他们成员不聚会的时候也是很少有联系的啊，他们不像我们啊，在平常的时候走在一起，他们聚会的时候很亲密，但是呢平常他们可能不会走在一起。但是他们还是成功，他们的成功提醒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如果教会在地上不能够合一，不能够彰显神的奥秘，就是在哪边的合一这个奥秘，连人的组织可能我们也比不上，这个我们要好好的提醒自己。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第六方面的最后一方面的教训，就是神既然帮助教会去完成他的使命，我们就不用觉得被面前的失败我们就打倒了。有时候我们侍奉表面上是失败，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帮助教会完成他的使命的，我们就不需要觉得被打倒了。11节，教会成为显明神奥秘的工具，是叫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13节，所以我就是保罗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万难丧胆，不要因为我好像作奸了失败了你们丧胆。弟兄姊妹，教会的成功是保证在神救恩的计划里边，教会将来一定成功的。 在神的旨意里边，教会是能够得胜的。但是教会在这个时候是面对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失败，但是这些失败挫折不会否定长远的成功。有一个故事讲到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啊，这个协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的语言的都翻一个圣经给所有主要的语言所以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能够看到自己用自己的语言来看到圣经，改一个名字叫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因为呢威克里夫是中古时代一个翻译，把圣经翻译成为英文的一个人，他也为这个工作受了很多的苦，因为当时的人呢，他们主要说圣经应该是拉丁文的不能够把它翻译成其他的文字。他的一个创办人就叫唐信Townsend。这个唐信呢，他就在1930年代，他很想将圣经翻译成为墨西哥境内的印第安人的语言。在墨西哥里边有很多印第安人，他们讲的语言还没有圣经在他们里边，所以呢他就向墨西哥的官政府申请把这个翻译，因为墨西哥控制这些少数的民族，所以呢做什么都要他们批准，所以呢唐信就去申请，然后他一次一次的被拒绝，最后他就找到文化部那个处理这件事的人，就求他给我翻译成为圣经吧，帮助这些印第安人他们认识耶稣。这个官员就说，你不要发梦，只要我在这个部门一天，你一休想能够成功申请。所以唐信就很失望，但是他没有退后，他就用另外的方法，他就和他的太太，他就奔到印第安人的商圈里边去住，就帮助他们其他的事，翻圣经是不成了，他们就帮助他们水利的工程啊，种植的技巧啊等等，去帮助他们。然后突然间在1936年1月12号，21号不是12号，突然间在这个印第安人的商圈里边来了一个盛大的车队，就是墨西哥总统的车队，突然间就来到这个商圈里边，然后走下来的不是他人，就是这个总统。因为这个总统呢，在新闻的报章上边呢，他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美国来的一对夫妇，就搬到那个很穷的印第安人的商圈里边居住，帮助他们使这个商圈呢，就是现代化起来。所以这个总统呢，就是说，我的官员呢，处理少数民族的官员呢，都没有一个肯住在那个商圈里边，为什么这个外国的白人来自美国先进的国家愿意做这件事工作啊？我要去看看他。然后当然唐信就把握这个机会，就说，总统啊，我心里边有一个愿望，就是把圣经翻成印第安人的语言。这个总统说，当然可以啦，这个没有问题啦。以后唐信就成功的把圣经翻成印第安人的语言，而且这个总统呢，后来成为唐信的一个好朋友。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再一次肯定在这里保罗所讲的，我们不要害怕面前的失败，我们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好好的做好，无论是怎么样，我把我分内的工作我好好的做好， 到的时候，我们自然看到神很奇妙的安排。然后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他曾经迫害基督徒，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要去大马色把基督徒抓回来耶路撒冷，但是呢他在进城的时候他的眼就傻了，看不见了，他看不到周围的东西，也看不到真理。但是在他得救之后，圣经形容他眼睛上边好像有鳞片掉下来，他就重新的看见了。他重新看见之后，他就开始去帮助从前那些像他一样眼睛看不到瞎眼的人，让他们也看到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也就是我们在家中首先信主，或者是我们在我们的朋友辈中，我们是首先信主的一个榜样。我们的眼从前看不到，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就要帮助其他的人都看到这个福音的奥秘。这就是教会的使命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给我们看到福音的奥秘。我们可能是我们家中或者朋友中第一个信主的，但愿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力，能够把这个奥秘传扬开去。但是我们肯定最终改变人心的还是你自己，所以求你帮助我们传出信心。虽然目前可能受到一些失败，但是我们看到教会最终是成功的。我们谢谢主，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